今天这一堂是我们讲课就是最后一堂，我们上礼拜曾经讲到如何领人做门徒，我们用主耶稣自己的榜来提供一个原则，一般性的一个原则。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具体一点的提出一些实践的方法，也就是说当我们实际上要带领人做门徒，我们可以怎么样在哪一些方面是我们需要做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课程内容。我们带领人做门徒，首先我们还是要先从自己的预备开始。耶稣曾经看见很多人跟随他，他就转身对这些人说，你们如果有人要跟随我，你们如果爱我不胜过爱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们不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首先把跟随他做门徒需要付的代价提出来，那就是必须爱他胜过爱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而且呢，我们也必须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但是耶稣讲完这样的一个代价以后，他就用两个小例子来讲到，来呼召门徒计算这个代价。也就是说，他们如果要跟随耶稣，是需要付代价。然而耶稣不要他们盲从的来跟随，所以耶稣要他们好好的先计算代价，他们愿不愿意付这样的一个代价来跟随他。所以耶稣就讲了两个小例子。好，那这一段是在路加福音第14章，在那里耶稣引用两个他们生活中常见的例子。第14章，约翰福音14章29节，耶稣就说，28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所以耶稣用盖房子的一个比喻来说，一个人要盖房子，他最好先算计一下他要花费多少，他自己所有的这个金钱足不足够来盖这个房子。如果不足够，最好稍等，免得安了地基却不能够盖成功，就会遭人的笑话。其次，耶稣用另外一个比喻，就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200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第二个比喻用君王出兵打仗，有一个王他只有10000兵，而另外跟他为敌的君王有20000兵。所以耶稣说，这个有10000兵的君王最好坐下衡量一下，他出10000兵能不能够胜过那有20000兵的君王。如果是不能，最好就先派人去求和。换句话说，耶稣用这两个来比喻来告诉门徒，他们要计算，要自己衡量他们能不能付这样的一个代价来跟随耶稣。这个代价是极其昂贵的，是很高的代价，要爱耶稣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他，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耶稣不要这些跟随他的人盲从，不要他们跟随他却发现代价太大，付不出付不起，于是半途而废。所以耶稣要他们先坐下来计算代价。因此我们带领人做门徒，首先我们自己也应该计算代价。如果我们要被神使用来领人做门徒，我们是必须愿意付这个代价。那这个代价 是很昂贵的，也就是说要领人做门徒所要付的代价是十分昂贵的。正如耶稣他为了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赎出来，使我们能够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他也付了很昂贵的代价，他为我们舍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付出的是极大的最高的代价，来换取我们能够从罪中得救赎，使我们能够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因此我们要去领人来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是需要付代价，我们就首先要知道我们要付的代价是什么，然后我们要坐下来算计算计，我们能不能付这样的一个代价，免得我们做到一半，我们觉得力不能生，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已经好像精疲力尽，或者说甚至我们会疲乏会厌倦。所以呢，我们要认清我们自己愿意跟遵行耶稣的大使命去领人做门徒是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先坐下来算计。如果我们认清了我们要付的代价，我们也愿意付这个代价，那我们才能够叫做义无反顾，我们就可以真正走上这条路，遵守耶稣的命令去领人做门徒。我想今天我们做任何事情，如果我们清楚地计算代价，我们就不会因为碰到挫折或者碰到困难，甚至很长时间看不到果效，我们就会退，我们就退后，或者说我们就气馁。我们计算代价，我们知道要付多少的代价，碰到任何的挑战，我们就可以勇往直前。所以呢，在我们要领人做门徒，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来计算我们要付出的代价。那我提出几方面，第一，我们要带领人做门徒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要领人做门徒就像要效法耶稣的做法，他是与那些门徒同在，而且呢，当他不管传道医病赶鬼，无论往哪里去，这些门徒都跟他同在，所以他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我们要领人做耶稣的门徒，也是同样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我们所带领的人有任何的需要，我们可能就必须放下我们自己在做的事，我们要去供应他的需要，我们要教导他，要训练他，我们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与他同在。那等一等我们会实际的讲一些实行的要点的时候，我们会再一次说明带领门徒的教导和训练都是需要以身作则，而且是需要来由老师做给学生看，所以这种等于说在职训练啊，就是带着他一起来做，那就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这个时间的投资是不能够减少的，或者说这不可能走捷径，我们就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带领人做门徒。也因此通常我们建议，如果我们在带领人做门徒呢，我们不可能带领一大群人我们只有少数几个对象，就连耶稣他自己都是拣选了12个门徒，而他花最多的时间给那个最内圈的3个门徒。我们看耶稣像今天所讲的雅鲁的女儿，他叫他女儿从死里复活，山上变相，还有克西马尼园等等，还有最后橄榄山的讲论，我们就看见耶稣就是花最多的时间跟这3个最内圈的门徒同在。这是第一个带领人做门徒要付的代价，我不能说对不起我没有时间。有时候这个时间我们可以事先安排，有时候是不在我们的安排之内，忽然有需要，我们所带领的人打电话来，那我们就要衡量，我们可能就必须做一个重新，把自己的时间做一个重新的调整， 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要牺牲自己的睡眠，我们要为了要去买，就是说去供应我们所带领的门徒的需要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付的代价。第二个呢，虽然说是代价，其实并不是真正什么代价，不过从我们人的软弱啊，我们人的软弱来看是一种代价，那就是带领人做门徒是一种长期的不被人所看见，也不被人所知道，不被人所留意的一种啊侍奉。我们再带一个门徒，我们花时间跟他在一起，这个时间就是平常日常生活的时间。那么在平常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别人也看不见，我们花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不见得是别人知道，或者说别人可以留意。那当然这是针对我们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做了，我们希望别人看见，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我们既然是顺服主的命令，我们是为主做，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做，是为了神的国度而做，所以我们不应当在乎别人有没有看见啊。但是我们人就是这个自我中心跟骄傲，常常就会落入这样的试探里面。而带领人做门徒常常是长期的，也许我们经过一两年时间带领这个人到某一个成熟度，他可能也可以开始再去带领别人做门徒。但是我们好像中国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就是我们的教导可能不只是在我们带领他的那一两年，可能之后继续的几年时间，他还是常常有许多的问题，有许多的需要，他还是会来请教我们。像我跟牧师过去我们在台湾新竹，我们曾经带一个Young Professional， 叫做毕业生团契，就是 Young Professional 的团契。那我们所带的一些年轻人，其中很多都献身全时间，现在是传道人或者是在基督教机构侍奉。那么然而我们不管离开了新竹到了芝加哥或者到了 Boston， 有时候他们真正有重大决定，他们都会打长途电话来啊。甚至像我们在神学院曾经有比较年轻的学生，现在回到台湾侍奉，像两个月前他要做很重大的决定，他也是台湾长途电话打过来讲了两个钟头啊。甚至我们以前在 Lexington 教会支持的一对宣教士，他们现在回到美国，在加州一个华人教会牧会，他们是做英语部的牧师，他们在做最后决定也是从英国打长途电话。所以我们可能还是会需要继续的去帮助，继续的去教导。不过呢前面我们也至少要花一两年的时间，两三年的时间啊。所以这种门徒训练常常是一种长期的一种摆上。那么第三，我们要带领人做门徒一定会带来许多的不方便。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许自己在每一个礼拜每一天的生活都做了一些计划，做了一些安排，但是我们带领人做门徒的时候，有时候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方法，有时候神让某一件事情临到，然后我们需要去帮助这个我们所带领的人，那这样子突然发生的事情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不方便。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要付的一个代价。我认识一个人，他的个性是他一定要每一天把他要做什么事都安排好，如果有一个临时的电话进来，临时的需要，他就会整个时间他自己就会整个就会乱了。所以呢他常说他不能够被这些突发的事情来干扰他已经定好的这个时间表。但是我们带人做门徒就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而许多时候是在神的时间表，不是在我们的时间表，所以呢会有很多的不方便，这也是我们要付的代价。第四，我们在领人做门徒的过程也常常会受到挫折，或者我们所带领的人一段时间他们就转去就离开了， 或者我们所带领的人甚至会对我们有苦读，又或者我们所带领的人，我们带领他到一个地步，好像刚开始他成长得很快，进步得很快，到了某一个程度好像就停在那里，就不再成长了，然后我们要有无比的耐心继续的去带领他。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有挫折，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我们也许有很高的期望，但是结果情形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这也是我们要付的代价。那么第五，我们上礼拜曾经说过，我们带领人做门徒是要把自己甚至自己内心的世界都敞开跟我们的门徒来分享，而这种敞开自己也就带给自己容易受伤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这是我们要付的代价。我们把自己敞开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容易因为我们所有的都坦诚的呈现出来，有时候我们这样子的坦诚，这样子的付出，常常会因此被别人误会或者说我们会因此受到别人一些不了解，或者说一些甚至批评论断。总而言之，把自己敞开就使自己有更大的机会会受到伤害，但是这个也是我们要付的代价。我们必须把自己内心世界敞开，我们才可以让我们所带领的人从我们身上看到那个榜样，我们是怎么样跟随基督，我们是怎么样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是怎么样在自己犯错的时候勇敢的去纠正自己的错误等等那这些是我们必须把自己敞开，然而也会使自己特别容易受到伤害。那这些都是我们要领人做门徒所付的代价，我们必须先计算，也就是说我们要想清楚，我们要愿意付这样的代价。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实际带人做门徒呢，我们有一些什么必须要注意的重点，或者说一定要去实践的一些要点那当然实际的做法我今天可能没有不会花很多时间很详细的把每一方面该怎么样实际的去做，但是呢我们把我们必须在哪些方面来带领来教导这些重点我们要提出来。首先我们教导人做门徒呢，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教导他过一个与基督同行的生活，这是我们领人做门徒必须要带领他们教导他们首先建立的一个基础，带他教导他过一个与基督同行的生活。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最首先要学习的生活的操练，就是我们要学习过一个继续不断而且是有意义的与基督同行的生活，这是跟随基督做门徒最主要的一个生活操练，这是首先的也是最主要的一个生活操练，操练怎么样与每一天与基督同行。所以呢我们在带领人做门徒，这也是我们第一个要教导要帮助他去建立起来的一种生活那么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常常对教导有一种误解，我们以为教导就是用口来说，好像我现在我们主日学的课程这个主日的崇拜我们都是用口说，只是用口传授不是教导。而今天大家坐在下面，大家坐在那里听，这也不是真正的学习真正的教导真正的学习必须是这个教导能够带来从内心所产生的而外在行为的改变就从里到外的 行为的改变，这个教导才是真诚的教导，这样的学习才是真正的学习。所以呢，要有这样子真正的教导跟学习，要借着什么样的途径呢？不仅是用口来教传授，也要借着实际的榜样啊，借着实际的榜样，或者说老师和学生一起做，这样子来带出真正的改变。这个学生他真正学了，他能够在他的生命里面造成一个真正从里到外生命的改变，这个教导才达到目的。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飞行员他要学怎么样驾驶飞机，他一定先在课堂上经过课堂的讲授，对飞机的结构啊，对飞机的操作等等，先在课堂上给他讲授。但是不是他在课堂上听完怎么样飞机的结构他都了解的一清二楚，这个操作这些东西怎么操作他都知道，他就会开飞机。他必须这个老师要带他实际的去坐在飞机上面，然后呢实际的操作给他看，而且让他有机会也实际的去做，而老师坐在旁边继续的指导他，一直到他真正能够操作飞机，这才是真正的教导啊。我们都学过开车，开车以前要读那个考试，要考笔试，当然要读交通规则。不过当然我们开车以前没有先把汽车的结构哈，上面的每一部分都先去读了，我们就是直接坐在车上，然后教我们开车的人来告诉我们，实际告诉我们这些是什么，车子每一部分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去操作，然后甚至先示范给我们看，然后让我们再去做。所以虽然说教导门徒过一个与基督同行的生活，然而这个教导不是只是用嘴巴来传授啊。那当然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像这种主日学的课程，说实在不是那么完全的理想，这种传授还只是一种知识的传递。那所以我自己也跟牧师说，我说这个课上完了，我们这个课是怎么样传福音领人做门徒，但是我就不知道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上了这个课然后有没有真的去行呢？如果没有真的去行，这个课其实是失败的，因为只不过是用口传授，然后学习的人只是坐在那里用耳朵听，却没有真正带出一个行动。好，那所以我们要教导门徒过一个与基督同行的生活，我们要从哪方面，哪几方面着手？第一个，要带领他有每天的灵修啊，每日的灵修，借着每一天单独与神相交，使他们属灵的生命可以得到滋养，可以来长大成熟。那么关于这个灵修，我们从五月到八月，我们暑假这一季，我们就要开灵修生活的课。以前这个课是受洗完的弟兄姊妹他们必修的三门课之一啊，在受洗之前要上完基要真理受洗班，受了洗要上新约概论、旧约概论和灵修生活。那目的其实就是想用主日学的课程来达到门徒训练的目的，不过其实也是不尽理想，因为到底这些课程都只是用传授的方式啊。那么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想既然我们教导大家要去遵守这个大使命，传福音领人做门徒，我们要训练教导门徒每天灵修，我们自己每一天没有灵修，也不知道怎么样灵修，那我们怎么去教导？所以我们就决定暑假五月到八月我们要开这个课，就是我们希望所有的人一起来学。那么我们就会很实际的要大家，这个课就是大家回家一定要实际的去做啊。那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首先在这方面学会建立 每一天跟神有单独相交的时间，然后我们也就可以在我们领人做门徒的时候，在这个最重要的基础和生活操练上来带领他们。那么所以呢，我们灵修最主要当然是包括读经跟祷告，这个我们会留在暑假的课程再详细的去跟大家谈。所以我们要过一个有活力的、始终如一的、而且经历神的能力的一种基督徒生活，我们就必须要有每天的灵修来与基督同行啊，借着每天的灵修来与基督同行。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过一个活泼有力的与基督同行的生活，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教导的。第二方面呢，除了灵修，我们也应该教导门徒有这个研经啊，有这个训练他们有系统的来研读神的话语。在《使徒行传》17章，保罗曾经到一个城市叫皮里亚，到那里去传福音。他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后来受到反对，他就往另外一个城叫皮里亚。那这个城的人呢，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而且呢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与基督同行的生活，每日的灵修是最基础的，但是我们要进入更加有活力的与神同行的生活，我们除了灵修还不够，还要加上我们需要研读圣经。那么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基督徒自己有这种有系统的读经的计划，也就是说，当然我们譬如说在成人主日学教导书卷，或者说我们在小组查考一卷书，这种都是属于所谓的研经。但是我们也应该学习个人的研经，个人的研经就是说自己也能够除了灵修以外，也能够把时间分别出来有系统的去研读一些书卷，或者有系统的去研读一些圣经的人物，或者有系统的研读一些圣经的主题。我自己年轻在读大学的时候，现在我还有这些笔记本在，我就是在神面前自己做这种研读的功夫。这个研读的功夫呢，当然就需要使用参考书，所以我们是需要学习读经的方法，还有解经的原则等等，来帮助我们来研读神的话。为什么除了灵修还要加上有系统的研读呢？灵修本身是主要着重在我们与神相交，那个时候不要花时间去探讨这个经文啊，也许有一段经文的意思我们不了解，那我们在灵修的时候不是去研经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些经文是我们不了解，我们暂时放在一边，而这些经文我们要真正明白它的意义，我们就要做研经啊，就是有系统的来研读。所以我们自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研读圣经的一种生活，我们也应该来操练我们所带领的人。历世历代神所重用的一些神的仆人，都是在于他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有多少，或者他们所受的神的话语的装备有多少，以及他们个人的祷告生活是如何。这样的人在神的话语上来认识神，而且有深入的祷告生活，这样的人在神的国里面才能够被神所重用啊！所以我们需要第二方面训练有系统的研读神的话。第三，我们也应该教导门徒训练他来记忆背诵神的话，也就是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哥罗西书说，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子圣灵就可以随时来教导我们神的话，而且呢 帮助我们把这些话应用在生活的里面。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是空的，我们说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说要跟随圣灵的引导，我们完全没有一个可以依据的，那我们就只能凭主观的经验。所以有很多人说，哦，今天圣灵对我说一句什么话，哦，今天我又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意象跟什么，可是这些东西到底跟神启示的真理是不是一致呢？这些东西是不是只是我个人的私意呢？或者这些东西甚至有说是撒旦所加给我们的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神的话存记在心里面，这样圣灵才可以自由的在我们心中做工。那这一点呢，我真的是可以跟大家做见证，因为我自己呢这么多年来努力下一个功夫，就是把神的话存记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些圣经我用背的把它背下来，那当然讲到背圣经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主日学儿童背经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背金句。所谓的金句就是只背一句话，那么这一句话呢是背的时候没有上文没有下文，我们只是背这一句，就很容易断章取义。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的解释断章取义，有时候跟我们从小背圣经很有关系，因为我们背的经文就是没有上下文，然后我们当然就是凭我们所以为的来解释这个经文。所以背呢最好是一段一段，你不能背一章，你就至少背一段有一个上下文的经文。那么但是呢这个记忆背诵神的话其实真的是要学习的因为我真的是发现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真的圣灵就可以很自由的在你生活里面，你或向左或向右，圣灵会用神的话来引导你。而且有时候你正在思想一个问题，圣灵会来教导你，他把别的地方的话语神的话的启示，相关的启示就帮助你来连贯在一起，来教导你了解神的话。那我当然这样讲好像很空泛但是我当然就是说自己在生活里面这经历太多这种圣灵的教导，那我现在我也就是说我没有真的是想到预备一个具体的例子哈，但是真的是常常我自己灵修的时候因为下了这样的功夫，就连我灵修的时候也就享受到那个益处，圣灵就可以真的就是来帮助我明白神的真理而且把前后的真理把它融会贯通。像我最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就把新约跟旧约我现在不是只是做那个约，是神的百姓神的旧约西乃山之约当然跟新约是不同的，然而我做一个功夫，旧约神的百姓他们得救是因信称义，我们也是因信称义，旧约是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也是因着神的恩典。我就做一个比较，我希望明白到底旧约的人跟新约的人真正神的百姓我现在所说的不是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当然是旧约时代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跟这个民族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但是我现在说的以色列民虽然跟神有立约的关系，整个国家，但是在这些国家里面仍然有许多不信的人，在旷野倒闭的都是不信的那么譬如说他们在这个进了迦南地也有许多是不信的，他们去拜偶像，转去拜偶像，这些不信的都不是神的真百姓所以我自己就会做一些思考。那么做这些思考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我把神的话存记在心里面，圣灵就可以帮助我去做思考。我最近在做这个整理，我是想要把它写出来那么我花那么多时间讲这个，实在因为我要鼓励大家， 我们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真的圣灵就可以来帮助我们，也在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以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在我们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以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在我们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以神的话来帮助我们。那么啊，这个是我们要教导也要训练的。那么第四方面呢，我们要教导的是默想神的话，这个也是今天教会很弱的一环，就是默想。什么是默想呢？默想这个字本身的字义是咀嚼，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 chewing， 我们叫要咬，我们要把这个食物咀嚼，把它咬烂了，然后我们吞下去才可以消化吸收。那所以呢，默想神的话呢，就是我们做属灵的咀嚼，我们把神的话来在我们的心中反复的思想，就是来咀嚼神的话。那怎么样来咀嚼神的话呢？就是把神的话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那借着这样反复的思想，神的话才能够真正一方面在理智上被了解，但是不仅是停在头脑，而且可以进入我们的心灵深处，能够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能够被有属灵的领悟，而且呢让我们觉得扎心。所以这个默想的功夫是非常的重要。今天大部分我们只做到理性的思考，不管是听讲道也好，不管是我们小组讨论研经也好，我们大部分做的都是在理性思考的层面，我们缺乏默想。而这个默想呢，我们自己要操练，我们要带领做门徒的人操练。因为只有默想，就像我说，你吃的东西一大块你要吞，吞就算吞下去也不消化，所以这一块食物你必须咬烂，咬烂吞下去才可以消化，然后才可以吸收。所以我们今天吃神的话就是一大块，我们坐这里听这一整块，我们把它吞下去，囫囵吞，没有经过默想，所以呢这些话不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真正的影响和果效。所以这默想是很重要的，就是反复思想。好，如果我们有灵修，或者我们有研经，或者我们背经，我们这些功夫做的这些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我们任何时间拿来反复思想。那我自己常常做这种功夫啊，譬如说我每个礼拜要带查经，那我所带查考的经文我当然花时间去研读，花时间去准备，但是呢那一个礼拜我就常常会反复的思想，把这一段经文反复的思想。那只有当我这样子反复的思想，这些话就进到我的心里面，而且经过反复的思想我更加明白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就会教导我，然后就进到我的心里面，然后真的给我生命带来影响，那这个话就不会被忘记，这个话就被吃下去。所以这个默想的功夫我们自己要学也要教导。那当然第五个步骤我们要做的就是教导我们所带领的门徒来把神的话活出来，在生活里面活出来，这个就是属于应用的方面，怎么样在实际生活里面来应用，把神的话应用在实际的生活里面。那么这是关于在教导与神同行读经的方面。那么我们要教导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呢，最后就是要教导门徒学习祷告。那么祷告有各种不同种类的祷告，很流行的英文是用 ACTS， 使徒行传的 ACTS， A 呢是 Adoration， 就是敬拜或者说赞美， C 就是 Confession， 认罪啊，这个 ACT 啊， T 是 Thanksgiving， 就是感恩啊， S 呢是 Supplication， 其实这里面包括祈求 跟代祷 intercession， 祈求 petition 啊。那么 不过各样种类的祷告我们自己需要学习，我们也要教导我们所带领的人。那我刚刚以上讲的这一大部分我们都会在暑假的灵修生活来教导大家啊，怎么样啊去啊默想啊，怎么样操练各种不同的祷告等等。好，那么这是第一方面，我们除了要教导他过一个与基督同行的生活，第二方面我们还要训练我们所带领的门徒来参与教会的生活和侍奉，这个也是要训练的。那么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因为呢这是神救赎我们，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做个人主义的基督徒，神救赎我们，神的心意是教会，教会是神的心腹，而教会我们要过教会的生活，神要我们一起集体的敬拜，我们在家也可以敬拜神，为什么每个主日要到这里来敬拜？神要我们集体的敬拜，神要我们合一和彼此相爱。世上所有神的真理只有透过教会的生活跟服事才能够落实，才能够落实，否则神的话只是空泛的理论而已。那么怎么样把神的话落实呢？就是借着我们过教会生活，借着我们参与服事。所以这是我们要训练门徒第二方面。那么借着过教会生活，第一个当然要帮助他固定的参与主日的崇拜，就是参与这种与信徒与所有神的百姓一同来敬拜神，这种集体的敬拜，或者说在神的眼里面看，他看我们是所有神的百姓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整体，他要我们以这样的合一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他，来归荣耀给他。那但是我们也要教导他过团契的生活，因为我刚刚说要过彼此相爱的生活呢，就唯有透过团契来操练。因为教会古代初期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不像我们今天有一个建筑物，他们都是在个人的家中聚集，所以他们就很具体的可以操练这种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今天的现代的教会有一个固定建筑物，不是在家中聚集，我们是来到这个建筑物聚会，而且现代的教会有几百人到几千人到几万人的大教会，怎么来过彼此相爱的生活呢？所以就要透过参加团契跟小组，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带领教导我们这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来操练这方面教会和团契的生活。第二方面，我们要训练他们为神传福音做见证。那训练传福音做见证，第一件事情先教他怎么样向人做自己的得救见证，自己是怎么来遇见耶稣的，自己是怎么样悔改接待耶稣做救主，先帮助他以自己的悔改和得救的见证来跟别人分享。然后我们也教导他怎么样向别人做见证啊。我们今天做见证常常没有经过教导，所以我们的见证呢啊，就像牧师讲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有成功的见证，没有失败的见证，我们讲的都是成功，所以有失败的人从来不敢站到台上做见证。但是我们见证是见证谁？是见证神。我们即使有失败，神怎么样帮助我在失败里面站立起来，神怎么样使我在失败当中更学会信靠他，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教他们怎么样来做见证。那当然我们也要教导他们如何跟慕道友交谈，如何回答慕道友的问题，如何去分享神的话语等等，我们需要训练他们来传福音做见证。那么第三呢，我们要训练他们与别人一起同工。在参与服事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在于我们能够为主做多少，最重要的神要求的是我们可以与别人一起同心合意的来侍奉神。 因为神的工作是要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完成的，不是靠我们人的力量，人所做的。然而神所要求我们的，神所在乎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与我们的同工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必须是一个团队的侍奉，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配搭侍奉。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怎么样来配搭，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不同的意见之下我们可以达到合一。主耶稣为教会的祷告是求神使他们合一，合一并不是穿制服，意思就是说不是大家都必须有同一个想法，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当我们同工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家达到一个共识，或许采取你的想法，或许采取我的想法，我们达了共识以后，我们就同心合意的以我们的共识来做我们的努力的目标和方法，我们全力以赴，这就是合一。合一是可以在分化 diversity 里面找到那个 unity，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训练的。我们要训练怎么样啊，跟别人这样子配搭，而且呢，在训练这种与别人的同工，我们也在同工的关系当中，怎么样彼此督促啊？这个英文是叫 accountability， 就是我们怎么样彼此督促。好像我们现在上这个课，然后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真的开始遵守这个大使命，去领人做耶稣的门徒。但是可能我们自己一个人做，常常会懒惰啊，常常会缺乏那个里面的动力。那我们可以彼此督促啊，这种同工的关系，还有彼此劝诫，在同工关系里面看到有行的不正，我们应该可以彼此劝诫，我们也可以彼此勉励，我们可以彼此激发爱心，激励善行啊，等等，这都是训练同工的关系。那么第四呢，要做的训练就是要帮助他发掘个人的恩赐。我们曾经讲过关于恩赐，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给每一个信徒都有属灵的恩赐啊，而神也要我们按所领受的恩赐来侍奉神，所以我们应当带领门徒来发掘自己的恩赐，能够找到神给他什么样的恩赐，然后去操练，来操练这个恩赐，然后呢，就专一的用神给他的恩赐来侍奉神。专一，这也是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到说，如果有教导就教导，我们中文给他加一个就专一教导，那就是强调要专一。神给我们恩赐就是要我们在他所赐的这个礼物来侍奉他，那所以我们也要帮助做门徒的人能够找到他的恩赐，进一步去操练他的恩赐，然后最后专一的用他的恩赐来侍奉神，这是第二方面的训练。那么第三，我们带领门徒，我们应当要塑造做门徒的人有一个属灵的品格，或者说敬虔的品格，这也是我们在带人做门徒我们不可忽略的。我们应当来帮助他能够有活出或者说塑造他属灵的品格啊，跟这个或者说敬虔的品格。那么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要塑造敬虔的品格，我们第一个就要清除所有的障碍。所以呢，这个塑造是从清除会影响成长的障碍开始。我们想要成长，有一些障碍，这些障碍会拦阻我们成长，拦阻我们在属灵的品格上来接受塑造。所以第一步先要把这些障碍除掉，这个障碍不除去就不可能有第二步的成长。那么这里我列出几方面很重要的要除去的障碍。第一个就是要根除心中的苦毒、心中的敌意还有害怕。我们要彻底铲除 确定我们心中没有苦毒。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基督徒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苦毒存在，对别人的不满，对别人的抱怨，甚至别人觉得受到别人的伤害，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这个一定要把它清除，因为我们要塑造这个敬虔的品格，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拦阻。第二方面，清除根除敌意，对神或对其他任何人的敌意，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除去的。我们对神或对人有时候心里面还存着敌意，我们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显给我们看，把这些敌意除去。同时呢，也要确定我们的生活不是被害怕所辖制，乃是被信心所主宰。所以今天我们那篇耶稣对埃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知道这个害怕常常是信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害怕，我们害怕，所以我们就没有信心。保罗说，杀这个神所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其中呢要拿起信心的藤牌，就可以抵挡撒旦一切的火箭。这个火箭包括怀疑，包括害怕、惧怕，这都是撒旦攻击我们的信心、毁坏我们信心的火箭。那么所以害怕是拦阻我们信心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拦阻，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除去。因为我们要在敬虔的品格上成长，跟信心是有密切的关系。第二，我们要除去生活中任何的偶像。我想今天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个偶像不仅是有形的，对基督徒来讲，特别是基督徒，是指无形的。无形的什么是偶像？任何介于我们和神中间，拦阻我们全身、全人、全心委身于基督，按着基督的旨意来过生活的任何东西，就是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可以拜很多的偶像。在犹大跟犹大国要灭亡之前，耶利米曾经责备犹大人，他说，你们的偶像跟你们城的树木一样多，他们拜的偶像树木是无数的。今天基督徒心中的偶像也是无数的，只要任何东西拦阻你没有条件、没有保留的委身于基督，任何东西拦阻你毫无保留的去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都必须把它完全的除去。第三，要除灭任何对神不顺服的回应。我们也要训练我们自己对于神借着他的话所给我们的启示做出顺服的回应，做出正面的回应。我们要训练我们自己，这个你仔细的读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很简单，只有一条命令，就是顺服，从头到尾就是一件事情，顺服。那么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就学会对神任何的启示，他用顺服做出回应，用正面的回应。那么我们呢要塑造品格，我们最后一个步骤会提出是要借着圣灵。所以我们知道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圣灵的果子。当然这还可以再列，保罗列了这九方面，主要是针对加拉太教会的问题，他们中间有苦毒、嫉妒、纷争，然后相咬相吞，他们这个贪图虚名，他们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所以保罗列出肉体的一些行为，就跟他们中间教会里面这些现象有关。而圣灵的果子，他列的也是针对他教会里的问题。那么所以呢，我们不顺服圣灵，我们就不可能让圣灵在我们里面 结出这个果子。因此我们必须要操练对神的话，对圣灵的引导做出顺服的回应，做出正面的回应，这是可以操练的。我自己在生活里面经历许多这样的事，譬如说有时候我被伤害，我觉得很难过，但是圣灵对我说要饶恕人，神说你们要饶恕人，你们的父也必饶恕你们。圣灵对我说这样的话，我当时的感觉还是难过，就说那时候不是我已经好像说我觉得好，我现在已经两天了，可能觉得心里面的难过已经消了一点，不是的，那是我最难过的时候。但是当圣灵说这个，把神的话来指教我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愿意顺服。很奇怪，然后我的所有的难过苦毒什么都不见了，烟消云散，真的就是在那一个刹那就烟消云散，就是顺服。你的顺服带来神的能力，所以为什么保罗说神的能力是在信的人身上，是何等的浩大。信是不仅是理性上的接受，是要降服于基督。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的第三方面的除去的障碍。第四方面，要平除所有不敬虔的心思意念。我想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过敬虔的生活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是一个最大的战场，属灵的战场。我们所思所想就从口里说出来，我们所思所想我们就以我们的身体行动做出来。所以呢，我们里面都有悖逆的思想，我们里面都有不顺服的思想，任何摧毁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思想，我们应当要训练操练，我们要平除这些，要除去这些思想。我们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他劝勉这个腓立比教会，他说凡事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想。我们要把这些会摧毁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思想平除。可是我们要小心怎么来喂养我们的思想。所以保罗说你要怎么喂养你的思想呢？凡是这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性、有什么称赞、有什么这些你们都要思想。我们小心怎么喂养我们的思想，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的思想。我们常常看哪一类的书，这些书就喂养我们的思想，就影响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呢，这是我们要除去的障碍四方面。那么第二，当我们带领门徒帮助他除去这些障碍，第二方面在消除这个障碍的时候，包括我们要去指正 correct 或者 rebuke。 因为我在带他做门徒，所以可能他自己看不见的一些错误，或者说我们以上提出的心中的偶像，或者一些拦阻我们顺服神的思想等等之类，我们就要对我们所带领的人来给予指正或者提出斥责。但是呢，在做这个指正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跟我们所带领的人建立一个足够彼此信赖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之下，让我们所带领的门徒明白我们对他的爱，我们提出这样的指正不是要挑他的毛病，不是要批评他，是为了要帮助他，是为他的益处。那么这个是我们要做的。我想这是我们最难的，我们常常不愿意做这一步。可是不愿意做这一步，我们不能把这个障碍把它除去，所以呢就会拦阻他在属灵敬虔的品格上成长。好，做了以上的这些最后一个步骤， 我们就是要教导他怎么样来顺服依靠圣灵而生活。因为我们能够活出敬虔的品格，敬虔的生活，全在于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来引导我们，圣灵来这个管理我们，圣灵来赐我们能力。我们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不随从我们的肉体，不随从这个世界，也不听从撒旦的试探，我们完全顺服圣灵。而我们也在圣灵的管理，我们不随自己的意思，我们让圣灵来管理，我们让圣灵来做主，而圣灵也就给我们能力，我们就可以真的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可以活出敬虔的品格，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呢，不是教他怎么样立志为善，不是教他怎么样有什么样的方法。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原谅我这样说，有时候我们还是教别人怎么样靠自己，错了。只有一条路，靠圣灵，只有一条路。时间实在很有限，如果有时间我可以跟你们再分享怎么样靠圣灵。真的靠圣灵真的是轻而易举。靠圣灵我们就可以，好像孔子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这个随心所欲不是随我自己的心，随圣灵的心，随心所欲不逾矩。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查经，我们刚好查完加拉太书，我们顺从圣灵，我们就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可以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那是真的就是可以很自由的过一个在基督里自由的生活，这是真自由，不受罪的捆绑，不受肉体的捆绑，不受律法的捆绑，不受世界的捆绑，不受撒旦的捆绑，有真自由去顺服神，有真自由去活出神要我们活的生活，有真自由去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但是那个唯一的途径就是过一个在圣灵里的生活。所以加拉太书的一个主题，唯独基督，唯独在圣灵里的生活。如果我们学会这个秘诀，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也可以带领我们所教导的门徒，训练他成为一个属灵成熟的人，他可以同样的做一个带领人做门徒的人，可以再去遵守耶稣的使命，去领人做门徒。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这一系列传福音领人做门徒的课程，到今天讲授课的时间是结束了。但主啊，我们希望这十二次的课程实在不是只是做一个知识的传授，主孩子实在心里面是觉得很无力，因为实际上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应该就是来带一些人做门徒。但是求主在我们的缺乏当中施恩给我们，主啊，你来激励你凡是属你的儿女能够真的顺服你的话，每一个人都起来顺服你的命令，从祷告开始，求你带领我们去你要我们收割的庄稼那里。因为你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收割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已经是收割的时候。而且你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求你带领我们去那要收的禾捆那里去，让我们愿意计算代价，也愿意付这样的代价来领人做你的门徒。 向他们传福音，领人做你的门徒。又或者我们当中有一些出信的，或者你带领我们把负担放我们心中，去带领这些虽然已经信却是出信仍然需要接受门徒训练的人，去带领他，帮助他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的门徒。主啊，这孩子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向你祷告，实在只有你的圣灵能够做这个工作。不管我们怎么样用口去鼓励，不管我们怎么样想办法要去推动，若不是你的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也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真的就是起来去遵守，实在我们也不能做什么。主孩子，再一次把每一位真理堂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如果我们有120个人，120个人都诚诚实实的去遵行耶稣的命令，虽然我们要花几年的时间来带领一个人，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神的国确实是在稳定的在成长。我们不会做很多的虚功，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讲了福音四律，带那个人做了节制祷告，可是至终这个人却又流失了。我们花了时间开布道会，然后有多少人决志，计算了人数，但是这些人大部分又流失了。如果我们就是扎实的起来遵守你的命令，我们自己跟随你做门徒，也借着圣灵的引导和帮助领人做门徒，我们就可以展望神的国度一天一天的长大。虽然从耶稣的时候开始微不足道，像一粒芥菜种，但是耶稣带领12个门徒如今已经长成大树，全世界历世历代许许多多跟随主做门徒，神的国实在是在那里不断的增长。主啊，我们确实有一个很深切的祷告，愿你的国早日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祷告要能够成就，你也告诉我们这天国的福音必须先传遍天下，末时才会来到，神的国才能够实现。求主让我们真是关心神的国，让我们不是做一个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基督徒，恐怕我们至终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要被你判断是那又饿又懒的仆人，就把我们丢在外面哀哭切齿，外面的黑暗里面哀哭切齿。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是被主称赞是那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按时候分粮。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有一个简单的报告，那个就是关于这堂课，这门课呢我们